好，我们继续啊。根本之一啊，论文里面讲如来两个字呢，实际啊，它是从法身、报身、化身啊三种不同的这个资料来解释这个如来啊。换句话说，如来是代表有三身的啊。那么它的内涵呢，它的意义呢，也是有差别、有区别的啊。刚刚讲过了，法身就是实相之体啊，报身呢就是根本智，化身呢其实就是后得智，就是利他的这个大用。现在讲根本之义，即正因义，就是成佛的正因，就是主要的因，能够成佛的主要的因，这就是根本之义。以一心三大为正因啊，在别的著作里面当然有别的讲法。以本论来讲，就是一心三大。如果能够朝一心三大这个目标前进，那么就很快能够成佛，所以是成佛的正因。故论主，论主就是马明菩萨，解此啊，就是解释这个根本之一，解释这个一心三大，使得三贤位的众生，刚刚讲了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次的这些个菩萨，这些众生，三贤位的众生，一共有三十个位次，以论比观，依照论文所讲的一心三大的这些道理，比类而观，比观啊，这个比观并不是说跟那个真正的实在的情况差距很大，不是的，是能够很相似的，能够观照这些道理。以类比观是比谁呢？当然最这个明显的是依照佛的这一种的标准啊，知佛依一心三大之根本修行，而正持一心三大，这些三贤位的菩萨很清楚的知道佛是修一心三大，而且能够证得这一心三大，即成佛果，所以才能够成就佛果。佛既如是，我何不然？这些三贤位的菩萨们，他们就能够反省啊，能够觉悟，佛照这个一心三大修行，他就成佛，我当然也可以啊，是这样子讲。十住比观相应，十住位的菩萨，当然这里省略掉了这个里面的十行十回向，因为十住是比较低的阶位，十住能够十行十回向，当然更能够啊，能够比观相应，就是正确的比观相应，故云正解。这个比观呢、啊，是就是很正确的去比较而观，就是比量比量而观啊。我们常常讲的举的例子，看看远远的地方在冒烟，没看到火，可是你清楚的知道那个地方是火了，叫做见烟知火，这就是正确的。没看到火，只看到烟，可是知道是火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这就是比观，这个真比量智。在围墙的那个地方看到了两个角，知道那里有一头牛，这也是很正确的。可是如果看到一根草绳，说啊那是一条蛇，吓死了，这个就不是了啊，这个就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有区别，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所以能够见烟知火这种的比观啊，三贤位的菩萨他没有亲自证得真如，可是他能够比观修行。那么我们讲到小乘的时候，修的是什么？四谛的道理，对不对？小乘的修行人修的是四谛。在这个暖顶忍四谛一正这个位置上，他能够
见到相似的次第的道理，所以叫做涅槃位。三贤位的菩萨也叫做涅槃位，他能够正确的判断什么是真的，这个见烟之火，用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
好，那么真正的下面的论文呢，是哪一段呢？是显示正义之文。我们在这个地方添上去 page 44以后，显示正义啊，是 page 44以后。那么根据那边的内容，修持观行或者观恨啊，都可以，可以离颠倒，故云不谬。谬就是错误。那么这个是下面的论文是什么呢？即对治我法二执之文，这个是在155页。对治邪执是155页。经云：因地不争，果遭迂曲。哪位学长知道这是哪一部经讲的？哎，对，楞严经哈，在卷六。这个是在楞严经的卷六啊。那么我自己藏的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啊。以前最早我们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是香港的一位海仁老法师楞严经啊，有他的著述啊。那位在香港听说是楞严王啊，他讲楞严经啊，著这个楞严经，讲楞严经啊，是最讲的最好的。那么圆音法师的讲义呢也很出名的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是在卷六啊，卷六的这个最后面的地方，楞严经卷六的最后面的那个地方，特别是提到啊，大妄语，自己没有证得，以为自己证得啊，那样的修行的话，最后的果报是很糟糕的，对吧？大家知道大妄语它的果报是很重的啊，所以以大妄语为修因，为因而来修这个佛道啊，所以是不真啊。那么果地的这一种的事情呢、啊，就难免会产生迂回，会产生曲折啊。所以在修因的时候，就用假的啊，用虚伪的，那么果地啊，绝对是到不了那个目的地的啊。换句话说，要想求进步，反而会退步；要想求往上提升，反而是向下沉沦，对不对？啊，变成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啊，因地不争啊，啊，是假的，那么果遭迂曲啊，是这样子。所以要去求佛果，要去求菩提，当然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在这里用了楞严经两句，希望我们读这部论的时候能够显示正义，来正确的去观行，然后呢能够对治邪执，不要产生错谬。位置解位就是没有到达实住位，没有到达实住位啊，就是在性位的菩萨，初性到实性啊。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位置的菩萨好像空中的这个毛，羽毛啊，被风一吹啊，就飘飘荡荡。要到这个目的地去是有困难的，风一吹它就这个飘荡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到这个解位，没有到不退位啊，初住以上是不退位，要怎么办呢？亦当信知此根本因，必证如来果。一定要相信这个一心三大的这个根本因，一定会证得如来果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一定要相信，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实解位或者是实住位，我们可能是初最初 啊，开始接触佛经佛法，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因果理则，这个要相信，修一心三大的因必然能够证得菩提佛果，这个要相信。十住为十解位，所以十住位又称之为十解位啊。为什么称之为十解位呢？因为它有了真比量智，比量智啊，刚刚讲过见烟之火啊，不同于见到了神之草神啊就以为是蛇，用这个圣教来比对，他可以正确的理解，升起这个信心啊，可修观行，如是解如是修啊，自无错灭，这是指十解位的菩萨，他能够啊用圣教比对了以后修观行，如其解如其修，比起地上菩萨真正的亲自证得这个真如理，当然是比不上，可是他能够正确的理解啊，所以叫做十解位。人家用这个不真实的啊邪知邪见去骗他，绝对骗不到啊。那我们没有入这个位次，起码我们也要把佛法的基本的这些道理啊能够把握住啊，不要上当受骗啊，上当受骗说不定损失钱，还说不定损失这个光阴哈，然后呢被骗的去做一些啊不如法的事情。第三，三者为令善根成熟的众生，于摩诃严法堪任不退信故，这一条是针对十信位的部分。刚刚前面那条是三贤位的，这一条的是令，这一条啊，第三因缘啊，特别是令十信位的菩萨，十信位的菩萨就不是初信到九信哦，他已经到第十信，这个十信位菩萨是第十信。第十信的菩萨信已经要满了，令他能够入初住，所以最终的菩萨已经将要不退，再跨前一步证得初住就不退，就能够这个佛的种子啊就种下去了，佛种啊就种下去啊。那么这个十信位呢，我们通常把它分成这个三心啊，所以这个因缘说的就是十信位里面的中心，就最后的一个位置，能够努力一下啊，赶快入初住。好，此啊，我们看数记啊，此与下解释分中之第三。分别发去道相而作因缘，以分别发去向去道相的文中，令这个根熟者根熟者发决定心，进去大道，堪任不退信，就是初住位的这一种的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情况，以及入初住位。那么这个是在177页的论文说，如是信心成就得发心者入正定居，换句话说初住以上是正定居，这个后面我们讲会讲的，鼻进不退就是入了不退位，明住如来种中正因相应，这个正因就是一心三大通通都跟他相应，所以这个第三因缘是针对后面所说的这样程度的众生而说的。好， 令善根成熟啊。这个善根是什么呢？他下面解释了，善根就是实性心，用这个实性心来命名，也就是实性位的菩萨。有这个实性位，一共有性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护法心、戒心、愿心啊，回向心啊，对不起，回向心也是单独一条，然后护法心啊，一共有十，这就是十性位的菩萨的他的名称。那么这个十心的这个解释呢，如果是按照楞严经的话啊，楞严经里面解释这个十心啊，实心或者实性啊，它是从原教的立场去解释。楞严经啊，解释这个实性啊，是从原教的立场去。那么本论所讲的是别教，应该是别教，天台所判的是别教啊。那么如果用别教的话呢，各位可以去查佛光啊，佛光的实性位啊，它里面都有逐条的解释。我们这里呢就不提供啊，省略掉了。需要的人去看佛光大辞典，我们三楼讲堂就有，佛光大辞典就有，查一个实性啊，实性位就可以查到这十条的解释了啊。好了，满持实性圆满了，这十心啊都圆满，修得圆满了，乃为善根成熟的众生。十心当中虽有前九心，不得为之满心，于摩诃眼法，就是大乘法，也就是一心三大之法，不能够堪任承担。堪能坚韧，肩膀的坚就是担当起来，堪是堪能，能够胜任。如果实心没有圆满，就不能够胜任，不能够担当，要圆满才能够对于这个摩诃眼法才能够堪任，才能够承担啊。所以他说性满入住，入了初住位，方堪任不退，能够胜任，进入到不退位，然后再由住十住、十行、十回向，经过十地以及等觉，一直到妙觉位。妙觉就是佛位啊。所以他这里所讲的菩萨的阶位呢，一共有52个阶位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样的话就50个阶位了，再加上等觉，加上妙觉，一共有52个阶位到成佛。那么像楞严经还有四加行位，所以楞严经有56个阶位。在这个初地之前，十回向以后啊，它中间还有四加行位，变成56个阶位。那么各经各论的这个有关菩萨的阶位呢，稍微有一些差别啊。像人王经它就没有等觉，华严经就没有实性，天台用的这个别教的这个菩萨阶位一共有52个位置，就是刚刚我念的这个52个位置。它是根据什么呢？菩萨璎珞本业经，根据这部经，此等皆由性根增长，这些菩萨的阶位都是由于初住位的性根成就了以后啊，然后再增长啊，慢慢慢慢的一直啊，越来菩萨的阶位越高，一直到妙觉位，故曰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那么这个前面啊，29页的第三行已经介绍过了，华严经的这个寄颂，对吧啊，前面在第29页啊，我们已经说过了，华严经啊，80华严29页第三行已经介绍过了。论足 维持第十性位的众生，这个十性众生并不是十个位次啊，是第十性位的众生，说了什么呢？说了三种发心，在180页，各位注上去，这三种发心在180页倒数第二行，略说有三种，云何为三？一则执心，二则身心，三则大悲心。三种发心就是180页的那三种发心。去向佛道而作助缘，发三种心啊，作为助缘，故说此论。所以第三因缘是针对这样的程度的众生而这个作为造论的因缘啊，是针对那些众生。再看第四，四则为令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故，善根为少就表示不到十性位，还不到十性位，让他继续努力的去修这个信心。十性位里面他还没有这个成就的那些信心，继续努力。那么这个是二性到九性的种，十性位里面的助心啊，也称之为中心的啊，就是二性到九性的这些众生啊，性位还没有圆满，性根还没有成就，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让这个性根啊成就，让性能够圆满，性满才能够入住啊。这一条第四条因缘是针对这些位置的菩萨。我们看述记啊，善根为少的众生即实性未满，上面第三条为实性满心的向道者做因缘，现在这个第四条经就是指这个第四条为实性的中心，各位看它不叫助心哈，它叫中心哈，中心就是助心，修习未完成的信心的因缘为他们做这个因缘，即需修行六度，这一类的众生要努力什么呢？修六度。而这部论将这个禅定以及智慧，就是六度里面的第五和第六啊，合为一个止观门。定就是止，慧呢就是观，所以呢把它合成一个止观门啊，所以六度呢变成了五门，或者叫五行啊，五门即为五门。那么这个五门的后面的论文呢是在211页211注上去，五门啊就在后面的211，修行有五门，看到吧，211哈，能成此性，对吧？能够成就这个实性，云何为五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第五个叫做止观门，也就是禅定般若。修此五门，即修习信心，可以使这个实性啊圆满。所以在修行过程中，性即由真如法为因，这个自己要信心要建立起来，自己知道我有真如法是我的这个本具的这个主因啊。信三宝为助缘，都要信。总的名称啊叫做大圣正信。那么这四信啊，信真如、信三宝、四信呢是后面的209页所说的。 不是讲修行信心分吗？修行就是修五行，信心就是要信这个四性，信真如再信三宝。信真如是信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个，自己具足这个真如，就是佛性，就是法性。什么啊？第几页？四性啊，209页。五行是211页。好，这一段述记里面他说即须修行六度，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一段述记的第二行说第四条的因缘要修什么呢？修行六度，对不对？我们看看啊，书记会月里面有一说，看165页，书记会月的165页的第四行书，他怎么说？说即下修行信心分，没错，这个一样啊，书记也是讲的一模一样，是修行信心分啊。209页是四性，就是修信心，修五行呢是211页。可是书这个地方讲出四种信心及四种修行，四种信心没问题啊，四种修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排除掉了止观第五，对不对？只有四种修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只有这四种。我们看记这一页165页的记，记里面的第四行，记的第四行，四修行者，看到没有？下文具名五行，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这在那个修行的地方，修五门也好，修五行也好，一共有五种啊。为什么书的解释这一条只修这四种呢？那么记加以说明。下面啊，说以止观一门，就是倒数第四行的这个下面哈，以止观一门啊，别是第六因缘所发。这句话什么意思？书的四种修行再加上记的这一个说明，说是在第六因缘的时候是专门修止观，看懂这一点吗？就意思就是说五行把它拆开来了啊，这五门把它拆开来，前面的四个波罗蜜是第四因缘的二性到九性的众生去修，到了第六因缘的时候，那个是初性位的中根的众生。初性位哈，有分为下根、中根、上根。这个下根、中根、上根，这个初性位的下根是第五因缘，中根是第六因缘，上根是第七因缘。对于这些众生要去怎么修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下根的业障特别重，下根的人应该要怎么办？先要求除障，要除障。下根的人障重，障重的人修不起来的，障碍太多，先要这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先除障。就像我们讲这个声闻圣的里面的五庭心观呢，啊，除掉五种障。为什么要除障呢？他业障重，多贪的众生要修不净观啊，你贪心重得不得了，怎么修行？修不起。那怎么办呢？先除障。除什么呢？修怎么呢？修不净观，来除贪。多嗔的众生，嗔心特别重，修慈悲观，对不对？愚痴多的众生，修因缘观，对不对？观十二因缘，对不对？或者观六因四缘，修因缘观。
善乱的众生呢，多善的众生呢，修熟悉观，对不对？五庭心观呢，还有其他很多障的众生要修念佛观或者戒方便观，先要除障啊，障多的不得了，那你怎么修呢？修不修？我们平常讲，哎，念佛法门是最这个方便中的方便法门。身体上面一有病痛的时候，佛号念不出来。我以前听孔师傅讲经的时候，他认识一个朋友，在那个在那个合作金库当乡里的，平常修行是精进的不得了，他都是带头的。等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癌症痛得要不得了。佛号也念不出来了，嗔恨心也出来，发脾气。等到清醒的时候呢，流眼泪，他也知道业障重。可是，在身体好的时候看不出来，等到临命终了才知道佛号念不出来。病痛一来了，就糟糕了。以前所修的东西全部没有，这个就是障重。所以呢，障重的人修行的话，先要除障。那么中根的人啊，初性位的中根的人修什么呢？修止观，就是第六因缘特别的着重要去修止观。初性位上根的这个人，第七因缘念佛法门，这个我们课文上面都有的，修念佛法门。所以我们修念佛法门，我们是上根的方便中的方便。
好，这个记得文字说，止观一门啊，别是第六因缘所发，所以在第四因缘的时候啊，只说了这个修四种。可是我们这个课本上面的书记他说的是急需修行六度，六度就是五门，就是五行，对不对？因为和止观为一门嘛，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讲法是有了出入了，对不对？各位，我们来表决，举手，哪一个讲的比较有道理？各位说说看，谁说的比较有道理？我个人我是赞成这个持咒大师的讲法。
哪有二性到九性不需要修止观的？初性位的中根的人修过止观，于是乎到二性到九性的时候，止观已经毕业了，修止观已经最后的毕业了，不需要修了，不需要修不是就毕业了吗？那个已经毕业了，所以不需要了，只修前面的不是持戒忍辱精进。这个理由说，这止观一门啊，并不是浅位的这个初心的人所修，二性到九性的菩萨就不需要修止观，是不会这样。所以我是比较同意持咒大师他所修行六度，我比较认为是合理。而这个贤守大师他认定说只修四种，止观特别把它排除到那个第六因缘里面的初心位的中根的人专修止观，我觉得这个说不通，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啊，不是要跟这个祖师唱反调。我认为止观一门啊，去看看智者大师的著作是禅波罗蜜、次第法、摩诃止观、小止观，种种的有关止观的那个都是这个身位的菩萨都要修的，哪有说止观只是那个初性位的中根修的，二性以上就不修了，没这回事。这个我是觉得可能有一点这个，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看法，不一定对，
只是提供出来给各位学长做个参考，我个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啊完全对，我是这样认为啊，我认为慈哲大师讲的才对。二性到九性要修六度，那么在这个初性位的中根的人特别着重的去修止观，这个可以讲得通，而且止观的本身它的内容有浅有深，像那样的戒位的菩萨他修的当然是比较浅层的啊，深一层的止观那个摩诃止观啊，那都是原教初住位的，就是换句话说别教初地以上的菩萨所修啊，圆顿止观。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出入，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慈哲大师啊，他说修六度是对的，我比较能够同意啊，赞成啊，是这样子。好，再看接着看啊，第五，五者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罔顾。那么这一条呢，刚刚我们写过了，这个第五条因缘，第五因缘是初性位的下根之人，业障特别深重，所以要紧的是什么呢？还不忙的急的要修行啊，先要消恶业障，障碍没有除掉根本修不起来啊。我们看他的说明，第五因缘与后论文修行信心分中多障的众生而作因缘，这个是在219页，他说无障的众生啊，直接可修，业障很轻啊，修起来障碍这么轻的话呢，直接可以修了。而多障的众生啊，论足需要说明除障方便，需要说明除障方便，与之为缘，给他作为助缘。好，前面的第三因缘是实性满心的众生让他入住，第四因缘是实性里面的中心，也就是二性到九性，从这个地方以下，从第五以下呢，一共有三种因缘，第五、第六、第七呢，是实性位的初心，也就是入心啊，而分为下根、中根、上根的三种根性啊，为他们做因缘，此因缘为下根也。这一条是初性位的下根，那么很奇怪了，前面的最第二条因缘是十住位以上的菩萨，然后呢再来第三呢是十性位的菩萨让他入住，再来第四呢是二性到九性，所以那前面的几条的这个排列的次第啊，从殊胜的到低劣的，对不对？从位阶高的到位阶低的，从这个地方开始，第五开始啊，反而从劣到胜，从下根再来是中根，再来是上根，这个是什么原因？那么在书记会议的166页有说明这个原因啊，166倒数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问，据前次第皆自胜之列，这个字啊就是字，就是字的意思，这个字啊就是字的意思，就是往的意思啊，从胜的到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十解位的菩萨是就是入初住的以上的菩萨，然后呢再来就是十性满性的菩萨，再来是二性九性的菩萨，从地位高的再向这个地位低的，这样的排列， 何以此后却从劣向胜，就是第五第六第七啊，反而是初心位的下根，初心位的中根，初心位的上根，从劣向胜。答说，胜根菩萨具尊彼以劣智，就是说已经是这个地位很高的菩萨呢，把他的尊卑的次序来做排列的这个标准。但是会退的啊，业障比较重的啊，有情众生呢，念劣者而先救，越是低劣业障越重的，先把它列出来，要先救他，哎，是这个意思。故为此次第，所以啊，做成这样的一个次第。由是前显菩萨之智，就是说前面呢从圣到劣啊，是显现菩萨智慧越高呢越排在前面，就是标榜菩萨的智慧啊，是做这个排列的这个次第。后仗菩萨之悲，这是讲论主，这个他的悲心啊，要把那些脏重的众生先列出来，先想办法救度他，所以排在前面啊，这个意思。好，再看我们这个是课本的32页的倒数第二行啊，下根啊多障，下根的人啊障重，所以之为下根，因为他障重啊，须有除障方便，即下文礼拜忏悔四爷220页。障有几种呢？有三种，或业苦啊，或业报，三种障。那么三种障里面，后面的论文要消的是什么呢？消的是恶业障，而不讲消报障，也不讲消祸障，对不对？障有三种，或业报，或者讲或业苦，但是真正能够消的是业障。理由啊，我们看，以祸障非初心人一时能除，程度不够，你要消祸障没有能力消。报障呢，果报已经现前了，在受报的时候又除之不及，米都已经煮成了饭了，你再去努力也没用了，对吧？果报现前你还能够改什么？没办法改了。所以真正要除的是业障。祸障呢，你程度不够，所以没有能力除，跟你讲了你也不会，所以要除的是业障。业障呢，他说身三口四意三等等的十恶业，这个要消除，乃至于除了修道事业以外，其余的世间的凡俗的这些事业，通通都能够障到，所以叫做业障。那么如果犯了这个大小圣的戒，一定要堕地狱，障到呢更深。我在这些研讨题目里面有一条是啊，这个三障跟三道啊有什么差别。简单的来说，能够障蔽圣道的才叫做障。所以祸业苦啊，我们一般称祸业苦叫做三障。为什么称它三障？因为它能够障蔽圣道，这个叫做障。那么祸业苦又让我们能够这个到六趣轮回，六道轮回啊，或者呢起祸造业受报，受报以后呢又起祸，像个轮子一样的，对不对？像那个一般讲我们祸业苦的话用三个箭头，对不对？像个环一样一直轮流的那个，这个是从这个到那个，到从那个到这个，这个叫做能通的，叫做道辗转的
互通，起惑就会造业，造业就会受报，受报以后更起惑，永远是没完没了，这个叫做道。所以三藏跟三道严格上来讲是有区分的，从三藏的立场是讲修道，能会障碍修道的，这个叫做三藏，会也苦都会障碍。那么平常能够啊种了什么样的因啊，感召什么样的果报等等的，这些都叫做道。这样子的差别听得懂啊？可以区别吗？三藏跟三道是严格来讲是意义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这个研讨题目里面这样。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各位去查到工具书啊，看看这个业障呢到底有哪几种业报啊，或者报障。各位晓得啊，报障里面，比如说八难，有没有听过这个八难？八难是没有办法接触到佛法的，对不对？啊，这种的就是所谓的报障，它的果报在那个中间，那个中间是碰不到佛法的，没有办法修道，这个就是报障。业障呢，严重点来讲呢，无间业，就是忤逆重罪。忤逆重罪所造的业是没办法修行的，因为没办法，一死了马上就往那个无间地狱去了嘛，你怎么有机会修行呢？其他你造的罪，他感果的次第还没有到之前，你赶快努力啊，赶快觉悟啊，还有机会可以从修道想办法把那个重罪把它冲淡掉。我常讲，这个就是莲池大师在他的那个主创随笔里面就有讲，造了重罪而已，是不是一定要受，一定会那么痛苦的接受这个果报？他说不是，会受报，但是呢，你赶快去行善，赶快去修行。他有个比喻，他说，像一个小的容器里面，你抓了一把盐巴，放一点水在里面，你尝尝看那个味道多咸啊，咸的不得了。但是你把这个盐巴放到一个大缸里面，放了一缸的水的话，这个味道就没那么咸了。再来，如果把盐巴丢到河里面的话，你尝尝那个河水根本不咸啊，那个盐巴就比你造的罪。这个水就表示你行善，表示你修行所累积的这些的善业，同样会有果报，但是你的感受上就不会那么样子的难过。所以呢，不可以灰心。如果你灰心，你说我过去生中也好，今生也好，我造了这么多恶业，我完了，修也没用，那个果报是绝对啊，惨不忍睹了，一定是惨不堪言的，对不对？如果你这样自暴自弃的话，那就不要修。我反正已经造了这么多的恶业了嘛，就一定是到那个地狱去的嘛。他说错，你赶快留，赶快回过头来行善，啊，那个水会把那个盐分给冲淡。你当时一定会接受果报，可是接受的果报你会觉得没有那么难。因为加了很多的这个水下去，各位去看，我们基金会应该有这本书，主创书，莲池大师写，很有道理。如果你认为是属命论，那我们无时间来杀人放火，也不知道做了多少，那还修什么？那个恶业来的时候，你根本修不起来，对不对？不要紧，赶快发现。所以重业也会轻报。这个轻报并不是不报，而是因为你同样的这个善业去冲淡，所以这个业障跟业道呢是有区分的。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业道是感让它轮流 互通感果啊，业障呢是阻碍修行。
再看细言之，从修行人来说，如错乱的修习啊，也是业障，这个对修行也产生障碍的啊。标准提高的来讲，修错了法门啊，这个也是一种业障啊。错乱是什么意思呢？即不自是根器，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根器啊！明明这个根器不高，以为我去学禅的话，一下子就明心见性啊，见性就成佛。事实上，自己啊把自己高估了，有没有这种人？一定有啊！有人以为自己啊，我只要去学禅就好。经教理论呢，都是言语文字啊，死在言语文字之下，那种东西都是没用的。事实上呢，自己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啊大妄语啊。所以天台的教观是最好的，不但要解，而且要观，要教也要观啊，戒心并重啊。有时候自己变成就是说是暗证的禅师，暗证，所谓的暗证就是错误的证，错误的啊，根本没证的，自己以为证啊。当然也有文字法是光说嘴皮子，耍嘴皮子的啊，实地的这个所有的烦恼修行一概都没有啊，也有这种人。所以要教观，叫解行并重，就是这个道理哈。好，现在呢，这里讲的是一个例子哈。不自是根器，不善用功，这也是业障。如佛在世的时候，舍利弗啊教两位弟子啊，教一位呢修这个熟悉观，一位呢修不净观。这两种关门都是五庭心观里面的，刚刚念的就是小圣的这个最初的戒位，五庭心里面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善啊善乱。多善的众生呢，熟悉观，结果舍利弗教两个弟子呢，教他们修呢，修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成就。后来佛一看了以后说：“你搞错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根基，把两个人调换，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那么这个故事在哪里呢？在《大般涅槃经》。
那么这两位弟子呢，一位是经师。一个是经师，一个是主，这两个弟子啊没有名字，但是他们的行业是干的是这个，经里面就是这么说。这个主管仪是不是洗衣铺啊？开洗衣店啊？那个经师啊帮人家打造金子银子的首饰，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舍利弗教他们修行的时候呢，正好两个教错了。后来佛一看呢，你教错了，把他们两个一调换，很快就证得四果。
又譬如哈、啊，这个吾等哈、啊、一向啊不持戒，他说不持戒的话呢，纵然是修这个定慧的善法，修了也是颠倒。持戒才能够生定，生定以后才能够发慧，对不对？啊，这个次第是永远不会变的。结果你不持戒啊，一直做犯戒的事情，那修的定慧啊，通通都是颠倒啊。一方面在修善，一方面在犯戒啊，功不敌过啊。何况啊，连这个定慧都不修的人，那更糟糕啊。定慧不修，再加上犯戒，再去行这个十恶。那更糟糕了啊！又若学教，如果学教理，从解门入手，需求见地。这个见地啊，我把它解释成正知见。
学教一定要有求得正知见， 学着学着都是邪知邪见的，对。
在有这样的两句，
正见真上者终不堕地，
所以我们能够把正知见牢牢的把握住，到临命中啊也不要忘失啊，不要遗忘，一直保留啊，有正见的人啊不会堕地。这是经里面好像是，各位如果有电脑的话去查一查哪一部经讲。他说需求见地啊，我是认为是应该要正知见哈，方可明心，明心就是破迷啊，正知见才能够破迷啊。啊，如不学一心三大根本教义啊，这些真正的这些道理没有去了解，但入名相顽孔，那我跟各位讲，我说这些名相很重要，可是光知道名相不入去，不入入到这个经论里面去追求它的道理啊，我们不是要求这个义理啊，就是说教浅理深，对不对？这个深的理你不去探求去探讨啊，去追求，光那个名相就是学这个教法没有用，对吧？学了一堆的名相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啊。所以呢他说但入名相网孔，网孔就是罗网，被这个网子啊把身体啊都绑住了啊，也是业障，就是所谓的死在言语文字之下。本文这部论文里面但就恶业来说的，这个恶业障呢除起来三种障里面，当然恶业障是啊现前就可以去除的，动手可以去除的啊。所以他说必须要勤求礼拜，勤求礼拜在220页220善护，使令这个信心啊不失，妄心啊不起，远离时时痴慢。这个时时见惑一共有十时，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五力时五顿时。这个十时里面呢，我们论文呢只举出两个啊，痴慢啊，举出了痴慢这两个。所以他说十时举二，以该于八，就概括，就是包括了其余的八个啊。修道人务必呀、啊、要降服烦恼，要能够出离邪网，也就是除邪惑。邪业重重如网，如圣教所说而修，就能够不入邪网。张众而不去礼拜忏悔，就是不依教奉行，何况是实性位的初心的下根的众生。如果马明菩萨，这个菩萨指的是马明菩萨啊，论主不以此论做他的善护之助缘的话呢，则难免恶趣之苦矣。所以这个张众的众生啊，很难免除去到恶趣。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把第六看看啊。六者为是修习止观，对治凡夫二圣心过故。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初性位的中根的众生啊，这一条是针对初性位的中根的众生啊。看书记，此为初性之中根，为他特别说修行止观门，为诚信之助缘，成就信心的助缘。那么这个是在243吧啊、哦、不是，这个修行止观门是222是修行止观啊，修行止观。那么对治凡夫二圣的这一种的过患过失啊，是在243，凡夫的过失以及二圣的过失 这个是在243页啊。好，若欲成就大圣的信心，也就是要让实信啊这个成就，需要修什么呢？思、戒、忍、静、止观，修这五门。五门当中啊，止观若成，前四乃成。前面的四个不是直接忍辱精进也能够成就，故此但云止观。换句话说，这个止观里面包括了前面四个啊，是六个多一起修，所以前面那条也是六个一起修，这个也是要六个一起修的啊，不要把它拆开的啊。六波罗蜜啊，或者这个五门啊，要同时修啊。对治凡夫二圣，不齐大圣信心的过失，针对大圣信心啊，不相信啊，所以产生了这个过失。止就是定，观就是慧。凡夫能够一心观真如的话呢，就可以止散乱心。二圣能够观这个三界一正如幻，修这种的观，就可以止这个怯弱心。二圣的怯弱是什么呢？怕这个生死，赶快要证得这个无余涅槃啊，灰生灭智，从此以后再也不来生死，这是二圣的过失。菩萨就不是啊，菩萨因为有智慧，所以呢不住生死。菩萨因为有大悲，所以呢不住涅槃，对吧？但是二圣呢都没有。菩萨有大悲心，他不要自己入了涅槃以后不顾众生，他不会的啊，所以不住在涅槃上啊。又凡小凡夫小圣啊，观这个一心三大，皆可证真。这个后面内容都有说啊，能够执我法二执，我执法执。皆可成大圣的实性啊，圆满。所以呢，论主啊，开示要修止观，做成性的因缘，就是成满实性的因缘。余义其余的内容啊，如下止观门所解释，在221页啊。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